一个要回想的女子，罗德的妻子。路加福音17:32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圣经中没有几处警告比上面的这句更严厉。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宣称信上帝的人，按彼得后书2:8所说，她的丈夫是一个义人。索多玛城被毁灭时，她跟随他一起离开索多玛。她没有听从上帝清楚的命令，在她丈夫身后回头看，她立刻被击杀，变成了一根盐柱。主耶稣基督举出她的例子，作为对她的教会的警示。他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所提到的人时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他没有要求我们回想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或者撒拉、哈拿、路德。不，他挑选了一个灵魂永远失丧之人，并向我们呼喊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当我们考虑到主耶稣正在讨论的问题时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他在讨论他要审判全地的第二次再来，他在描述许多人会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，那种处境是何等可怕。当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时，最后的审判大日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当我们想到这说话的人时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主耶稣满有爱、怜悯和同情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他竟为不信的耶路撒冷哭泣，为将他钉十字架的人祷告。然而，这样的一位认为，提醒我们灵魂会失丧是有益处的。这样的一位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当我们想到这是最先对谁说的时候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主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的，不是对恨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，而是对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等许多爱他的人说的。即使是对他们，他也认为这一提醒是有益的。就是对他们，他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当我们想到这说话的方式时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他不是仅仅说，注意不要跟从，不要效法罗德的妻子。他使用了一个不同的词，他说，回想。他这样讲，好像我们都处在会忘记这件事的危险之中。他要激发我们懒惰的记忆力，他要求我们把这件事装在脑海里。他呼喊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让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从罗德妻子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教训。我确信，他的故事对今天的教会很有指导意义。末日越来越逼近我们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教会世俗化的危险也在与日俱增。愿我们全副武装，能以抵御周遭的疾病。我们一定要熟悉罗德妻子的故事。为了使主题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，我将做三件事。一，我将提到罗德妻子所享有的信仰优势。二，我将提到罗德妻子所犯的罪。三，我将提到上帝对他的审判。一，罗德妻子所享有的信仰优势。我将要先讲述罗德妻子所享有的信仰优势。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时代，地上几乎没有真正能使人得救的信仰，没有圣经，没有传道人，没有教会，没有单章，没有宣教士。 对上帝的知识只限于少数几个受眷顾的家庭。地上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黑暗、无知、迷信和罪中。100个人中找不出一个像罗德妻子一样，身边有如此好的榜样，身处如此属灵的团契，拥有如此清楚的知识以及如此明白的警告。相比同时代无数的人，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受眷顾的女人，她有一个敬虔的男人做她的丈夫。通过婚姻，她有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做她的叔叔。这两位艺人的信心、知识和祷告对她来说不可能是秘密。与他们在帐篷里生活了这么久，她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，他们所侍奉的是谁。信仰与他们不只是形式上的事，而是生活的原则以及所有活动的准绳。所有这些罗德的妻子必定看见过和知道，这可不是小的优势。当亚伯拉罕第一次承受应许时，很可能罗德的妻子就在现场。当亚伯拉罕在爱和伯特利之间筑坛时，可能他也在那里。当她丈夫被基大老马活捉，又因上帝的介入而获解救时，她就在那里。当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时，她在那里。当天使来到索多玛警告她的丈夫逃跑时，她看见了他们。当天使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城时，她是逃跑之人中的一员。我要再说一次，这些都不是小的优势。然而，所有这些优势是否对罗德妻子的心产生了好的影响呢？一点儿也没有。尽管有很多的机会和蒙恩的渠道，尽管听到过警告和从天上来的信息，他仍然让自己活在恩典之外，不幸之中。没有悔改，不敬虔，他属灵的眼睛从未打开过，他的良心从未真正的苏醒，他的意志从未真正的顺服在上帝面前，他的心从未真正放在属天之事上。他的信仰活动只是为了迎合时尚，而非从内心发出来的，那只是他所披的一件宗教外衣，为取悦他的同伴，并非因着信仰本身有什么价值。在罗德的家里，她所做的与其他人一样，她依照丈夫的生活方式而生活，她不反对她的信仰，她允许自己被动地跟在丈夫身后，亦步亦趋。但在所有这些时刻里，她的心在上帝的眼里是错误的，世界仍然在她的心里，她的心仍然属于世界。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如此，他死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可以吸取的教训，我看到一处教训对当今的世界意义尤为深远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像罗德妻子一样的人的时代，所以快来听听这教训是什么。我们要学习到，仅仅拥有信仰优势不会使一个人得救。你可能获得各样的属灵优势，你可能享有各种机会和恩典渠道，你可能听到了最好的讲道和最棒的指导，你可能活在光照、知识、圣洁和好同伴中。尽管有以上种种，然而你仍有可能没有悔改重生，到最后永远的失丧沉沦。我敢说，这一说法对有些读者来说难以接受。许多人幻想他们不需要别的，只要拥有信仰优势就可以成为坚定的基督徒。他们承认说他们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是他们辩白他们的处境实在太艰难了，他们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了。只要给他们一个敬虔的丈夫或一个敬虔的妻子，只要给他们敬虔的同伴或者一个敬虔的主人， 只要给他们听到福音的信息，给他们优势，那么他们一定会与上帝同行。这全是谎言和幻想。灵魂得救需要的不仅仅是优势。约押是大卫的元帅，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，迪马是保罗的同伴，加略人犹大是基督的门徒，罗德有一个属世界的不信的妻子。这些人都死在他们的罪中，他们虽有知识、警告和机会，仍下入阴间。他们都告诉我们一个教训：人需要的不只是优势，他们还需要圣灵的恩典。让我们珍惜信仰的优势，但又不要完全依赖他们。让我们渴慕他们对我们生命带来的益处，但又不要使他们取代基督。如果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恩典，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享用他们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他们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作用。如果没有带来好的影响，他们常常带来的是损害。他们使良心变得麻木，他们增加了人的责任，并加重了审判的刑罚。将蜡融化的火也能使粘土变得坚固，使活树生长的阳光也会使死树枯干，并预备烧火用。没有什么比对神圣之事的不以为然更能使一个人的心刚硬的。我要再说一遍，仅仅是享有优势并不能使人变为基督徒，还要有圣灵的恩膏，否则没有人能够得救。我恳请今天福音派教会的会众好好留心我所要讲的。你们选择去 A 先生或 B 先生的教会，你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传道人，你很喜欢听他的讲道，你不可能从别处听到更能安慰人心的信息了。自从你出席他的讲道后，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你认为能够成为他的听众是个极大的优势。所有这一切都很好，这确实是一个优势。如果这样的传道人能增加千万倍，我会很感恩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你的心如何？你是否已接受圣灵了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的处境不比罗德妻子的好。我恳请信主家庭的佣人们好好留心听我所要讲的。生活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里是一个极大的优势。每天早晚能够听到祷告的声音，能够经常听到上帝的话被传讲，能拥有一个安静的主日，能够常常去教会。当你谋求一个职位时，这些事情应当是你所寻求的，他们应当在你心中占据真正的位置。高的薪水和轻松的活儿都永远无法弥补被世俗包围、不守安息日以及罪所带来的损失。但请注意，你不应当满足于这些事情。不要认为你因为拥有这些属灵的优势就理所当然的一定会上天堂。不仅是参加家庭祷告会，你还必须有恩典在你自己的心里，否则你现在的处境并不比罗德妻子的好。我恳请父母信主的孩子们好好留心听我所要讲的。成为敬虔父母的孩子，并且在许多祷告声中被抚养大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优势。早在幼儿期就被教导福音真理，刚开始记事时就听到罪、主耶稣、圣灵、圣洁以及天堂，这的确是一个祝福。但是请注意，不要一边享受着所有这些优势却仍然不结果子。一定要留意，免得尽管你享有许多优势，你的心仍然刚硬，不肯悔改且爱世界。你不可能因着你父母的信仰而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中，你必须亲自吃着生命的粮，在你心里拥有圣灵的见证， 你必须拥有自己的悔改、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成圣，否则你并不比罗德的妻子好。我祈求上帝，使当今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能够听到这些事情。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仅有优势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。亮光、知识、忠心的讲道、充足的蒙恩途径以及与圣洁的人为伴，都是巨大的祝福和优势。拥有这些的人是有福的。但是，有一件事情，缺少了它，这些优势都变得无用，这就是圣灵的恩典。罗德的妻子拥有许多的优势，但是罗德的妻子没有恩典。